信息来自妮塔·江森，从新的视角来看诗篇二十三篇第二部分。2025年4月30日，资料来源：世界为耶稣事工。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有不同的阶段。一开始，耶稣会把你放在婚姻联合的初阶，此时你会与神圣的新郎订婚，他会赐给你一枚订婚戒指，根除你的罪性，并对你说：“你是我的心腹，因为现在你已许配给他了。”一旦订婚，进入婚礼阶段，且经历更多层次的分次后，你就会达到完全的联合，你会逐渐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仍然是人，是一位基督徒，但神会如此将你炼净，以至于你的想法和地上人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耶稣会透过你来思考，透过你来感受，你只会做他圣灵温柔引导你去做的事。他会完全的占有你，拥有你，你会行走在神圣之爱中，你会活在属天的圣洁中，你会喜爱公义，你会纯洁的像雪一样白。他称这更高之处为一种极度所有权的境界。罪恶本性被根除，你不再有圣经中所说的罪性或罪恶的灵。哇哦，它被根除了，它消失了。但你必须经历某种严峻考验，才能处理掉那些罪性。看看耶稣基督，你就大致可以猜到心腹会经历些什么。当然，我们不会经历耶稣所承受过那么大的痛苦，但我们终究是要受苦的。如果你还不明白这点，那你就不算预备好，所以要渴望学习。你必须为与主联合做好准备，你必须为那些伴随你很久甚至不愿想起的罪做深刻的悔改。有些人的心灵深处有着难以愈合的创伤，或是他们从未战胜过之根深蒂固的罪。记得我还住在奥马哈时，我很喜欢一个浸信会牧师的节目。有一天，我听到他对他的众多的会友说：“你是一个基督徒，耶稣是爱。但如果你以为基督徒在世上应该用神圣的爱去爱，那你就错了。神并不期望你们这样做，你们已经得救了，这就是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心里想着，怎么会这样？昨天我还那么喜欢你呢，我难过的哭了。神差遣他的儿子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要来完成的整个工作是当你还在这地上时。他并不认为如果你不想做这件事也没关系。不是的，我的儿子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让你拥有神圣的联合，让你在这世上也能像我儿子一般的行走、说话和相信。你一定相信，在人生马拉松的终点必有美好的事发生，对吗？我为我的女儿和几位同工感到自豪，他们渴望进入与主联合，并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明白神已赐予我们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因此他们将全力以赴追求与主联合。请将此事放在心中默想，让自己相信他已在你里面注入了大觉醒，让你能够如鹰展翅翱翔进入他的里面，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像保罗所写的， 成为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扩大版，因此若有人嫁接在基督弥赛亚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个全新的人，就是以前的道德和属灵光景已过，看哪，新的已来到。希腊文原文并没有说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而是读作正在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我们渴望的速度，在合理范围内尽快到达那里。诗篇二十三篇和与主联合，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小时候很喜欢读这段经文，我把它当作我背诵的第一个挑战，然后它就一直伴随着我。通常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安慰处于困境的人，虽然我们的确需要这些安慰，但这段话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们的教师、向导，也许还有另外700个名字告诉我们他的性格。我们看到他如何照顾我们，他非常温柔、仁慈。我们认得我们的大牧者的声音，他正在对一个有很多牧羊人的国家说话。他的羊不会跟随另一位大牧者。会有些人听到大牧者的声音，并说：“我要跟随他去往伟大之地。”但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他们是否能够追随他到底。他也是我们的主人，有最终的决定权。他懂得如何牧养羊群。我对主说，对基督徒来说，羊是如此天真，如此珍贵。你会称自己是一位牧者，真是耐人寻味。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他说了一句最奇特的话：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羊需要一位牧者吗？他总是知道我不知道的答案。他继续说：因为他们是我创造的最无知的动物之一。他们不是聪明的动物，只比鸵鸟聪明一点点。神的儿女在属灵问题上也是如此，他们需要一位慈爱的牧者给他们属灵的训练。测试，有多少人曾想过，我希望他能坐下来，让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列出来。我来这里是为了接受他的咨询。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从来不会这样出现？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借着以下事物辅导我们：神的话、异梦、异象、直觉的明白该往哪儿走，以及该怎么走。有一阵子我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我在想，如果他真让我讲，恐怕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居然只用一个五分钟的意象就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没有哪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而他竟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很神奇呢？在他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之后，我听到了天使的声音，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像数百个天使的声音。你会看到他是如何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和祷告，他可以在五分钟内完成一切。教师， 约伯说，谁能像他？他是众师之师，有何人像他？没有任何人能像他。他有能力教导我们人生的功课，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停下来思考，其实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教导我们有关于他和我们自己的功课，以及他是如何借着我们的问题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罪性。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但愿我们能明白，他一直在做的就是教导我们。有些人会想，为什么他不回应我的祷告，并给我深刻的答案呢？他正在试着这样做，但我们必须学会聆听他的声音，并懂得他做工的方式。一旦他完成了这一点，你作为学生和他作为教师所参与的这个课程就会快速进展。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因他是个灵，而我们只是属血气的，这中间差别很大，是吧？他是我们的向导。耶稣不会说，这就是你接下来2年将要做的事，你会感到孤独，但只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你会看到一棵奇怪的树，然后左转走上另一条路，很快这条沙漠之路就会变成蚊虫密布的丛林。不，他会说的是，跟随我，我会引导你走这条可怕的沙漠之路。我们很快就会在这里左转进入一片丛林，现在有一条大蛇守在这丛林的入口，但你不用担心它，让我来对付它。你可能会想，这太好了，我一直想去丛林，但重点是它是我们的向导，它不会只是把我们送去，乃是会与我们同行。他想要帮助我们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成长的正确阶段，他希望我们为即将遇到的一切都事先预备好。我不像有些人，他们不想知道前方是否将有坏事发生，他们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遇上事只要随机应变就好。不，我喜欢提前知道。如果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喜欢在下高速的2到3个出口前就开在出口车道上。我喜欢先进的信息，他总是对我很有恩慈，并像那样跟我说话，好让我预备好自己。我如何预备呢？借着更深入的研读他的话语和花更多的时间祷告，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寻求他对我所处阶段的认可，因为他是一切，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最害怕什么呢？当我们想要或需要的时候，供应的神却不在场。但他应许我们，如果我们跟随他的引导，我们就不致缺乏。他要领我们去哪里呢？进入与主联合，伟大的成熟，与主联合，去到一个美好有蒙福的境地，青草地，与主联合与安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是在说与主联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并不是说他要带我们去那里吃草，不是的，而是要去躺卧。这段经文讲的是安息，而安息就是与主联合。这首诗篇是关于与主联合的。 可安歇的水边也是讲到与主联合。待续。